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肆虐以来，全国各地大量民众纷纷染疫，很多人在汹涌的疫情中不幸丧生。俗话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佛度有缘人。在这场猛烈的疫情中，很多民众因为听闻法轮大法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而幸免于难，转危为安。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的两位亲属身上的神奇事。先来说说我的岳父。2022年12月，中共病毒疫情如海啸般爆发，中共封控不住了，疫情迅速扩散。当时我女儿一家三口在我家住，并且女儿还怀有六个月的身孕。一天，我听到妻子在和她哥哥通电话，说我岳父染疫病重，需要有人照顾，而她哥哥染疫刚好，怕交叉感染。听到后，我对妻子说，你在家，我去照顾老人。于是我收拾东西乘火车来到岳父所在的城市。岳父82岁，和侄子住在一起，当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退烧药急缺。岳父的情况比较严重，他高烧42度，躺在沙发上喝水都困难，喂点水顺着嘴角往下流。他一直叨咕，我这次是过不去了。需要一提的是，岳父以前练过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他经历过中共的各种整人运动，他很害怕，又受谎言蒙蔽，放弃了修炼。以前我们和他讲过真相，一提到中共的迫害，就触及到他负面的情绪，为中共站台。我知道大法能救他，但我直接和他说让他练功，怕他不接受。我就说，现在疫情严重，你和侄子都染疫发烧了，我得照顾你们，所以我得保证每天我的学法练功。他没说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每天岳父在沙发上躺着，我就在他身边读转法轮，读出声音让他听到。我不去执着他的反应，就是静心的读，一天读三讲转法轮。当我读完一遍转法轮的时候，他的体温正常了，再读的时候他就坐起来听了， 而且有时还主动要求我给他读转法轮，这样我们就每天一起学法了。岳父的身体渐渐地恢复，我经常在岳父面前练功。终于有一天，他要和我一起练功了，我开始教他并纠正他的一些练功动作，和他每天练功。很快他就能把五套功法全部练下来了。岳父身体恢复得很快，当时家人不让他出去，他每天就在屋里来回走，能走10000多步。全家人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无不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岳父第二次生命。再来说说我远房的姨。在照顾岳父期间，妻子给我打电话说，一个远房的姨也染疫了，人已经白肺不行了，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暗示让我去医院告诉亲属，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姨和我岳父在一个城市，我急忙赶到医院找到表妹。这时表妹家的亲属都来了，表妹带我进入病房。这个病房很大，有10多个床位。我姨的身上接满了各种仪器，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显得很憔悴。从病房出来，我跟表妹说，一定要告诉你妈妈，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妹明白真相，她说好，记住了。同时我又跟亲属们讲了真相，让他们一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只要诚心敬念，我姨一定能闯过这一关。妻子一直关注着姨的病情，经常打电话提醒表妹诚心敬念九字真言。过一段时间，我姨就出院回家了，身体恢复了健康。后来从表妹那得知，姨住院期间和她一起住在重症病房的患者，她是唯一的幸存者。一次回老家的时候，见到了我姨的三弟，我突然想到还没有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于是就给他讲三退的意义。他说，在我姐住院的时候已经见证了大法，太神奇了，一个染疫白肺重症要死的人，就应和家人一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康复的奇迹。所以我相信大法好，也相信你们讲的真相，党团队我都入过，帮我退了吧。我就帮他起了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真心为他能得救而高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 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他从小呀家里就不得安宁，妈妈有遗传性疾病，爸爸被附体，结婚生孩子后自己身体垮了，婆家对他却不管不顾。他怎么改变这样的环境的呢？好，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在我小的时候，我妈有遗传性颈椎病，脖子强直，不能低头。我姥爷、二舅都是这病去世的。我爸被附体，那附体还操控我爸，和我妈谈条件，要这要那，一会儿变男生，一会儿变女生，吓得我抱着我妈大腿，嚎啕大哭。被附体的爸爸有时不回家，说不定躺谁家的柴火垛就睡一宿，害得我和妈妈到处找。有一次，爸爸把酒精倒满地，要点火烧房子，我妈阻止他，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我吓得大哭，跑到后院喊来邻居， 最后好几个人才把我爸摁住。我爸还经常骑在我妈身上，然后打我妈，大喊大叫的，半宿不让我们睡觉，家里被我爸弄得不得安宁。长大后，我个性强势，暴躁，嘴不饶人。十多岁时，我还是青春少女，要跟人打起架来，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抓起石头就往人家脑袋上干，男生都惧我三分。后来我结婚了，婆婆一点儿也看不惯我的所作所为，经常跟我吵架，丈夫被弄得里外为难。我刚怀孕，婆婆就不知去找哪个大仙，算出我怀的是个丫头，就告诉我，生下来让你妈带去。我妊娠反应很严重，呕吐不能吃东西。到了四五个月，我全身浮肿，额头一按一个坑，脚肿的连鞋子都穿不上，只能穿丈夫44码的大拖鞋。我肚子还大得摸不到肚脐眼儿，低头看不见鞋子。我每天只能坐着睡觉，邻居们看到我笨重的身子就说，这孩子当妈真不容易。但婆婆一听却回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后来我又患了眩晕症、痔疮、肛裂，大便都得靠母亲和丈夫用手抠。到了我生产那天，婆婆怕花钱，一直到我临产，婆婆才找个皮卡车让我颠簸了60多里地到医院分娩。结果我生了一对龙凤胎，婆婆又嫌生多了，整天唉声叹气的。我生下双胞胎后，全身皮肤松弛，眼皮下垂，肚皮耷拉着像老母猪的大肚皮。原本俊俏的我满脸黄褐斑，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太。我非常苦恼，心想以后怎么见人呀。月子里我自己洗尿布，造成子宫脱垂，只要一穿裤子就磨得疼痛难忍，所以只能穿裙子遮羞保暖。去找中西医大夫治疗都没有办法，说只能切除，没有复位的。我苦不堪言，整个人变得憔悴不堪，感觉随时都会倒下去。我想一死了之，但想到孩子还太小，只好作罢。孩子刚满月，我父母就把我们娘仨接回家。回到娘家，我什么也干不了，迷迷糊糊的，成天躺在床上。我原本身体健康，为了婆家传宗接代，搞坏了身体，但婆家却无人管，无人看。我因此怨恨婆家人。个性强势的我再也不去婆家，也不准丈夫去，也不让婆婆来看孩子。我妈有颈椎病，还要上班，又要照顾我们母子三人。她还亲手缝孩子们的棉衣棉裤、毛衣毛裤。有一次我妈问我，这棉裤怎么三条腿？看把我妈妈累的。到了1997年，妈妈的同学介绍妈妈修炼法轮功。修炼没多久，折磨妈妈半辈子的颈椎病消失了，妈妈变得走路一身轻，有使不完的劲儿。从此没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一天，我丈夫下班，看见我妈前边抱着我女儿，后边背着我儿子。丈夫非常感动。后来有一天，丈夫对我说，你也练法轮功吧，我带孩子。那 那天晚上我就去了大法练功点。一个月后，我的眩晕症、痔疮、肛裂、亏血居然都好了。有一天我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感到恶心、想吐、肚子疼，我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我回到家，我的子宫脱垂竟然复位了，我满脸的黄褐斑也一扫而光，脸蛋儿变得又白又嫩，比原来还好。我原本全身皮肤松弛像老母猪的大肚皮也恢复了，人们都说我比以前更漂亮更年轻了，说话同声。我的亲人、同学、同事看到我的变化，很多人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修炼不久的一天半夜，我妈打来电话说，你快回来，你爸在厕所里上吊，门反锁上了。原来爸爸身上的附体又作怪了。但我想，现在我跟妈妈都修炼了，有大法师傅了，还怕你附体？于是我大喊，妈，你快求师傅。接着我挂了电话就照常睡觉。第二天我回我妈家，我妈说，昨晚她挂了电话就求大法师傅救我爸，结果爸爸原来套着铁丝圈上吊，一下他就从铁丝圈里掉了下来。接着妈妈从窗户把门捅开，进屋一看，爸爸脖子都被卡破了，不省人事。妈妈说，他就被大法师父的论语给爸爸听，后来爸爸就醒来了。他还问我妈干啥呢？我妈说，他自己上吊差点死了，他还不知道，是师父救了你爸呀。听完我哭，我妈也哭，我们哭着一起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从那以后，我爸再也没有附体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丈夫虽然没修大法，但也支持我，他是做电工的。有一次电缆出现故障，丈夫去维修，他以为电闸已经关闭就去接线，没想到就听砰的一声，丈夫手里窜出一个大火球。一旁的人看见就喊，这个人完了。结果我丈夫安然无恙，我知道这是他支持我修大法的福报。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丈夫躺在床上大汗淋漓，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我大声对丈夫说，快喊师父救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无法说话，但我看得出来他在心里用力喊呢。好一阵子后，丈夫睁开眼可以说话了，就一边哭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定要做个好人。我一听也哭了。修大法，我变得无病一身轻，我也按照大法的要求改掉坏脾气，我想以前那样对婆婆是不对的。于是我就主动去婆婆家跟婆婆道歉，关心她。婆婆有困难，我就主动帮忙。我把婆婆的房间、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我也帮公婆洗衣服、鞋子，而且还把小叔子、小婶儿的衣服一块洗了。婆婆偶尔还会揭我的短，说以前我的错，拿不是当理说，但我不在意。就这样，我跟婆婆的矛盾化解了，婆婆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商量。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公婆怕我丈夫受牵连，就让丈夫跟我离婚断绝关系，但我没生气， 也没怨恨公婆，是中共邪党太邪恶了，公婆他们害怕呀。于是我就给公婆讲大法真相，我告诉他们，大法弟子只想做个好人，何罪之有啊。后来公婆都听明白了，婆婆常感慨地说，你们师父真伟大呀。他还跟别人说，谁家媳妇不好就让他学法轮功吧。现在我和家人身体健康，幸福和睦，我衷心感恩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5年10月13日上午，我弟弟吃完早餐后突然感到胸闷不适，随身备的速效救心丸过期了，药丸粘在瓶壁上倒不出来，他叫母亲去楼下药店买药。等母亲买药回来一开门，看见弟弟整个人扑倒在客厅地板上，胸闷胸痛，大汗淋漓，整个人都虚脱了。母亲急忙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告诉母亲马上打120，又嘱咐侄子赶快对着你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命。侄子马上答应照做了。母亲打完120后，我问弟弟现在意识是否清楚，他说还清楚但动不了。我就让他拿手机对着弟弟的耳朵，告诉弟弟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弟弟声音微弱地说好。母亲也在他身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母亲要一直念不要停。我在外省工作，当时正值上班，放下电话回家简单收拾东西就往高铁站赶。母亲又打来电话说120救护车接入院后，医生说是急性心肌梗死，有生命危险，要立即手术。进了手术室不一会儿，医生又出来告诉我母亲说，我弟弟刚推进手术室就出现了心室颤动，心跳停了，经电击除颤抢救过来了，因术中可能还会出现室颤，可能需要做气管插管，还说他情况很不好，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母亲流着泪给我打电话，我安慰她说 有师父保护，弟弟会有救的，你们就一直念九字真言，不要停。在手术室外，母亲和侄子就一直不停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命。大约一小时后，手术做完了，医生出来说，手术中我弟弟心跳停了两次，经两次电击除颤才抢救过来，没有做气管插管，于右冠进行血栓抽吸后，血流恢复正常，七天后再植入支架。医生说他真是命大，好险啊，晚一分钟做手术就肯定没命了。我赶到医院时已是下午了，弟弟躺在病床上说，他当时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灵魂已经从头顶出来了，他知道自己要死了，突然被打了一下，灵魂又回去了。原来人真的有灵魂啊。我对他说，你能起死回生，度过劫难，是大法师父救了你的命，你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你延续来的，以后你要敬重大法，要做个好人，谢谢师父救命之恩。我给弟弟戴上 MP3 耳机，让他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告诉他这是佛法，听了一定会受益的。之后弟弟在住院期间每天都听一两个小时师父讲法，术后弟弟恢复得很快，第五天就能下床了，第七天植入支架，第九天就出院了。主治医生和心内科专家来查房时都说他当时病情极其危重，能救过来还能恢复这么快，真是个奇迹。从医院回到家，母亲还跟我讲了一件事。几年前我陪母亲去探望一位老阿姨，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并帮她退了党。老阿姨经常失眠，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年纪大记不住，我给她写在笔记本上。后来老阿姨的女儿平得了癌症，疼痛难忍，老阿姨就叫平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念着念着，疼痛真的缓解了。前段时间平见到我母亲，激动地说，念着九个字真的有用哎。我听母亲讲完，发自内心说了声谢谢师父。现在弟弟和母亲在家里常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我还给他买了优质的纸和笔，弟弟每天都抄写一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大法好。我们全家都由衷地感恩大法，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来谈谈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是上半部分。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
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一、天命观。古人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和惩罚。古典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宣扬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如《封神演义》揭示了正义必胜的道理，其主旨是尊道崇德、积浊扬清，认为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商纣无道，祸国殃民，最终败亡。书中的道德高尚之士无不顺天而行，神仙世界中的老子、元始、准提、接引等助周反商，替天行道，周文王、周武王实行仁政，姜子牙扶周灭纣。书中还讲到古代社会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至高的追求就是求道，以达天人合一。道德从表层按照天理做好人，积累德行，深入就涉及思想境界的升华，人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致成仙得道，有圆满而美好的归宿。《三国演义》全书通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义字，宣扬忠孝节义，天命天理，治国平天下，也有谋略智慧在其中，强调顺天命。小说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天运循环思想点明意旨。结尾诗词中有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首尾呼应。书中多次讲到天意主宰着人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前象变化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言及吉凶之兆的地方约30余处。汉代桓灵诗政，书中便言有狂风、地震、海水泛溢等种种不祥，上天以此示警。诸葛亮等人很重视天文前象、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何吉凶，而每一个兆事在书中无不应验。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之类的话语。二，洞明世事与人生。古人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提出人生归宿问题，意在警醒世人，切莫费尽心机贪求名利等身外之物，唯有积德行善、修道向善，才是真正心灵的归宿。如《南柯太守传》讲述一东平人淳于坟，梦入大淮安国，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20年，甚有政绩，荣耀一时。后有谭罗国君来侵，淳于坟战败，不久公主亦病死，淳于坟遭国王遗弃而遣归。一梦醒来，才发现食材所游之处淮安国和谭罗国乃一株古槐树下两处蚁穴，于是感人生之虚幻，遂栖心道门。后来成语即有所谓南柯一梦，比喻荣华富贵不过是人生梦幻。与此典故类似的还有黄粱一梦，卢生应举不第，但他渴望求得功名，遇一道士点化他，在梦中得到荣华富贵，历经大起大落，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蒸的黄米饭还没有熟，卢生大彻大悟，世事终将一场空，于是入山修道，遂成仙道。再如《红楼梦》中梦者，一切皆虚幻也，红楼梦者，红尘梦幻也。书中中心线索是一块灵石的经历，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化为人身，后又引灯彼岸。书中的鸟头林告诉人们，世间万事有因，欠债必还，曲终人散。书中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罗列了炎凉世态中人情冷暖变化的种种现象，而甄士隐的注解则更进一步洞察了世事皆虚，并且看穿了世人的荒唐之处在于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世人来头非比寻常，从天上而来，从远古走来，切勿迷失本来面目，抛弃对红楼的痴迷。梦醒时明心见性，返本归真。西游记是一部觉悟之书，教化人们只有向善才是人生正道，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拜佛取经传东土的故事，展示的是人生的超越过程与圆满美好的结局。他们虽历经99难，但却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他们对佛法的坚定信仰鼓舞着后人，书中多次强调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等，都是明显的说教。具体事例如车迟国国王不敬佛遭到报应，孙悟空帮助除去妖精 解救了那些受妖精诬陷迫害的僧人，并劝谏国王莫信妖邪，从此敬佛也敬道。奉先郡郡侯不敬天地，使当地连年抗旱。孙悟空劝谏郡侯，只有改过向善，敬奉神佛，感动上天，才会下雨。郡侯悔过自新，领着文武官员天天念佛向善，祭拜天地，满城人民无一家一人不礼佛敬天，善生迎耳，上天于是普降甘霖。西游记中还宣扬了佛法无边的思想，书中展现了瑰丽无比的神佛世界，无可比拟，令人神往。东游记讲述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启悟人们面对世事沧桑，一切如过往云烟，有的只是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生命宇宙奥秘的探求，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看破红尘，抛弃名利，返回自己的先天本性，回到自己的本来的地方。三，报恩思想。古人心目中知恩图报，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等，都是最为醒目的格言。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等，则历来为世人所不耻。恩德有很多，养育之恩，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培育之恩等等，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知遇之恩就是慧眼识人，极其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意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负，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则人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对于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涌泉相报。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知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扶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后人称其为至圣，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他高标的人格、忠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再如《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讲述了俞伯牙弹琴遇到知音钟子期，钟子期领悟其琴中高山流水的意境。钟子期病故后，俞伯牙已终身不再古琴答谢，纪念与知音的你我千金意。老门生三世报恩，讲述了刑部官员鲜于同在老师蒯玉因执剑触弄权贵被诬陷入狱后，在其他刑部官员多奉承权贵，欲将蒯玉置于死地的情况下，极力为其辩冤，使其无罪释放。鲜于同后来又救助了蒯玉的儿子和孙子。而贵员外穷途忏悔，则教化人们切莫忘恩负义。贵谦因负债被债主逼迫的走投无路时，遇到好友施济，施济知道情况后很同情他， 就赠送给他300两银子，让他还债，为保全贵谦一家，又让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后来贵谦发迹，施家遇到困难，来找贵谦求助，却被忘恩负义的贵谦赶出门外。贵谦当年发誓，今生若不能报答，来生视作犬马相报。结果这一誓言真的应验，贵谦的妻儿均暴病而亡，投胎成了施家的看家犬。书中评论说，早知今日都成犬，悔却当初不做人。贵谦目睹惨状，每日忏悔念佛，到施家报恩，得免遇难。而此时施家已兴旺起来，贵谦后来就一心向善。诗曰：贵谦悔过身无恙，施济行人福泽深。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